川普总统继续严厉批评司法部长塞申斯，白宫高级助理敦促川普收回对塞申斯的批评。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就废除前总统奥巴马健保法进行投票，此前参议院否决了一项旨在全面修改这项法律的法案。
艾滋病治疗开始出现突破性进展，然而研究艾滋病防治的专家们表示，拟议中对全球基金的削减可能会延迟最后的胜利。中国时间7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继续进行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参议院星期三上午举行听证会，邀请司法和情报部门的官员出席作证。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一华。
好的，林森，就像您刚所说的，这两天呢，国会的焦点都是主要集中在有关俄罗斯方面的调查。那么昨天下午呢，众议院方面是以419票对3票这个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值得关注的还是有关于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的部分。那么其中呢，要求了这个法案呢是缩限了美国总统可以解除制裁的这个权利之外呢，针对川普总统如果这个想要这个解除制裁或者是归还目前收押的俄罗斯外交人员的这个财产的话，都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那么国会呢，正根据这项法案有30天的时间可以审视总统的这个决定。那么除此之外，国会方面呢，目前态度也相当的坚决，就是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有关的调查呢，在国会方面也是持续的在密切进行当中，今天早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呢，有就这个有关的议题召开了另一场听证会。原本呢，总统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以及这个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这个竞选经理马纳福特都要出席这场听证会作证。不过呢，两人的这个律师和委员会经过协商之后，都是改以这个书面笔录的这个形式呢，来这个换取不出席公开的换取这个不出席今天的公开听证会。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主要出席的这个代表呢，则是来自情报部门以及司法部门的这个有关官员。那么除此之外，他们讨论的焦点呢，是谈论这个有关一项在美国落实已久的这个颁发已久的一项法律，也就是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在美国落实的情况。那么根据这项法律呢，所有在美国为外国政府或是政党以及利益团体工作，或包括进行游说以及政治工作的人，都必须向美国的司法部进行注册。不过呢，国会议员方面呢，目前是认为这项法律没有获得真正的落实，因此许多的这个为外国政府或政党进行工作的在美国的这个人都没有被这个政府所掌握。那么对此呢，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格拉斯利参议员以及首席民主党议员范斯坦都对此表示相当的不满，认为有极大的改进空间。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片段。
Given recent Russian and other efforts,
有鉴于最近俄罗斯和其他试图影响我们选举的努力，这项法律的重要性更甚以往。不幸的是，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显然长期在执行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方面严重乏力。
My conclusion is.
我的结论是，当局根本不把这项法律当一回事。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点。晚注册或注册不完整，明显都没有真正的惩罚。过去50多年来，司法部只起诉了7起有关案件。相反的是，当司法部发现违法行为后，鼓励合规的做法竟然是建立一套违法后可以不承担后果的系统。
是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所显示呢，目前司法部所登记的外国这个政府的代理人呢，也只有404位，因此呢，这个国会方面相信远远的低于目前实际的情况。那么根据今天在听证会上的情况呢，也谈到说这个总统川普他在竞选期间的这个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呢，他其实曾经在2013年到2014年也曾经为这个乌克兰亲俄罗斯的政党的这个来在美国进行游说工作，因此呢，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方面是认。 认为这个马纳福特和俄罗斯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密。那么这个参议院方面呢，接下来也很快的预计会推出一份和众议院同名的这个参议院版本的制裁法案。那么预计届时呢，这个总统川普是否会签署，将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林森。
另外我们知道现在参议院正在就要推翻奥巴马的医保进行辩论，那么目前最新的情况怎么样？
是的，今天另一项焦点呢，就是有关这个医保法案改革的这个辩论的情况。那么在昨天呢，以这个51票对50票的这个结果进行了这个程序动议之后呢，今天早上9:30，这个参议院的全体院会呢就已经开始了进行辩论的程序。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院会一开始就谈到了接下来他将会广纳所有这个针对医保法案改革的这个临时的这个修正案来进行这个相当宽容的这个态度来接受。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稍早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参议院的院会上发言怎么说。
We'll consider many different proposals.
我们接下来在这程序中将考虑许多不同从两党议员所提出的议案，最终我们希望国会能产生新立法来正式终结失败的奥巴马医保法案，并交送总统签名。
不过根据我们刚刚所了解到的情况呢，刚刚在下午3:30呢，这个参议院全体院会所进行的表决就是有关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一项修正案。那么这项法案呢，刚刚在表决的结果是以否决告终，也就是说参议院目前呢已经否决了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并没有取代方案的这样的这个修正案。那么另一方面呢，在稍早的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则在院会上发言表示，这个共和党现在的方向是错误的，他希望共和党能够及时的回头，并且寻求和民主党来进行合作。他也强调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奥巴马医保法是完美的，他也相信有许多的改进空间，他希望和共和党人来共同合作。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参议员怎么说。
No one has ever said Obamacare was perfect.
没人说奥巴马医保是完美的。我曾经打电话给5-6位共和党同仁，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能停止推动川普医保，停止推翻奥巴马医保，或推翻并以一个比现状更糟糕的东西来取代奥巴马医保，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委员会，讨论改进现有的医疗保险系统，让保费低一点，让医保好一点，稳定市场机制，让更多的竞争者加入。我们会这么做。
在继这个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有关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修正案呢，在失败告终之后呢，目前其实共和党人在今天的午餐会上也谈到了有关于说是不是有以一个这个瘦身版过后的奥巴马医保法来取代这个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作为一个备案。那么这项只推翻瘦身版过后的奥巴马医保法呢，基本上是保留了奥巴马医保法的大部分内容，不过呢，在有些关键的部分，包括这个强制每个人以及雇主都必须要为这个雇员来进行保险之外呢，其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存在的，只是修改了一些内容的这个条文。不过呢，目前还不知道这样的这个新的方案呢是否能够获得参议院方面共和党人的多数的支持。我们知道无论他们需要提出什么样的新的版本或是方案，都至少要有50名的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才能通过。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三继续严厉批评司法部长塞申斯，他并且宣布将禁止变性者从军，批评这项决定的人还包括了川普的支持者。另外，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总裁郭台铭星期三到达白宫会见川普总统，讨论在美国开设工厂的事宜。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主持人，我们知道呢，这个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又再度的批评了司法部长塞申斯，这是他第4天继续批评塞申斯。那么今天在推特上呢，他又说了，他说为什么司法部长塞申斯没有撤换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麦克比？那么他是前局长科米的好朋友，并且呢也负责克林顿的调查，但是他的妻子呢却收到了从克林顿那边拿到的7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所以要抽干沼泽。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他对塞申斯的一个批评，同时呢。 呢，塞申斯到现在还是表示说他并不会下台，也不会辞职。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也发了好几个推，也就是讲说这个禁止美国的变性人来参加这个美国的军队。那么呢，他说的这个其实这个禁令呢是在奥巴马在2016年的时候把禁令给解除的。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又要重新的把这个禁令发下去。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的简报会上呢，这个副发言人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就表示说呢，目前还没有一个时程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施这样的禁令。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这个一些变性的男女的变性者正在服役，或者是甚至是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服役的话，并不会马上把他们召回美国来，然后叫他们停止服役。那么这是他的说法。不过呢，这个目前川普总统的说法呢，已经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也包括一些共和党人，还有包括他自己的支持者。像我们知道这个奥运冠军叫做凯特琳啊詹娜呢，他就在推特上说了，他说呢，现在有15000名爱国的变性美国人在美军服役，保家卫国，保护我们。你说要为他们来这个争取权益奋斗的承诺，现在又在哪里？他就质疑川普总统去年大选期间曾经承诺过要为所有的美国人来这个他们的权益来做保护，他这样的承诺是否并没有落实？此外，另外的共和党人叫做木屋共和党人，是一群这个保守派的，但是这个所谓的 LGBTQ 的共和党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共和党团体呢，也对川普总统的这样的决定提出了批评。那么根据这个兰德智库公司呢，他这个针对军事的智库公司，他所提出的一个报告显示说，他说其实如果今天有这些变性人在美军服役，他们所需要的花费其实只有240万到840万，那这对整体的国防预算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小的，也大概只有100万分之一。那么这个川普总统他说呢，他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开销太大。那么但与这个兰德这个智库公司呢所做出来的这个研究调查似乎并没有很相比，很这个能够做匹配。那么此外，也有美国的媒体呢提出另外的数据调查，他说其实现在的美军一年花在所谓的威尔刚，也就是伟哥上面呢，一年要花了8400万。那么现在呢，这个一些变性人只要花240万。的钱呢，相比之下是小巫见大巫，所以说他们以这样子的一个价钱来做比较，就是说这其实他们的权益还是应该受到保障的。那么最近在简报会上呢，也有人问到，是说今天不只是美国，一些外国的军队，包括了以色列，包括了英国，他们的军队都可以容许变性人服役的。那么因此今天是否代表是说今天美军与这些军队就不会合作？对此呢，桑德斯发言则没有回应。那么此外，我们也知道说今天5点的时候呢，这个郭台铭也就是富士康集团的总裁呢，他与川普总统会面了，这是第二次的郭川会。其实他在4月28号就已经跟川普总统会过面了。那么这次呢是来讲是说，富士康集团将在威斯康星州新建一个工厂，来生产所谓的10.5代的面板，对 iPhone 的面板。那么呢，这个是这次的。白宫官员表示呢，第一次的工厂将会有3000人在里面，那么之后呢，可能慢慢的会扩展到30000人，这也是当时郭台铭答应川普总统说，他设厂之后会在这边创造30000人的就业。不过第一次，他工厂里面只会有3000人。那么这次白宫的官员也表示说，这是川普总统呢要把电子产业、高科技产业，包括3C产业从外国带回美国的一个第一步。那么呢，川普总统也说呢，他说郭台铭是因为相信川普总统，他这个。要来放宽企业的法规，他来帮助企业，还有许多的这个税务上的减免，相信他这样的愿景，所以才回到美国来做这个投资。那不过呢，也有记者表示是说，威斯康星州本身的失业率只有3.2%，那你在那边设厂其实帮助不大，为什么不是在其他更需要的州来设厂？那么对此呢，白宫方面并没有回应。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官员在一份秘密评估中得出结论说，朝鲜最早在明年就可以将可靠、具备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投入使用。有关详情，我们现在立刻连线记者莫菲。莫菲。
好的，鲍荣，一起来看。美国国防情报局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2018年实施可靠且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项目。那这一判断呢，缩短了平壤能够使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时间，也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和亚洲国家遏制朝鲜军事发展的压力。那么星期三上午呢，位于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就日益增大的朝鲜弹道导弹威胁，举行了研讨会。那么共和党籍参议员丹·苏利文呢，对此事也发表了看法，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回应的。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worry about.
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事情，值得我们所有人担忧的事情。我和军队领导还有国防部共同的目标是做好准备，等那一天的来临。
When that time comes.
苏利文参议员呢也表示出了要更新和加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心，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we need to significantly bolster our missile defense, and we also need to make sure.
我认为我们需要大力加强我们的导弹防御能力，同时我们需要确保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如果朝鲜这位领导人反复无常，如果他真的尝试向美国发射一个、两个或三个洲际导弹，我们就有能力告诉他，我们可以用更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将他们一一击落，同时进行大规模反击。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nd then we will massively retaliate.
没错，苏利文参议员呢呼吁美国要继续进行并且加大导弹防御实验。那么之前美国两党对增强导弹防御意见不一，但苏利文参议员说，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已经意识到朝鲜弹道导弹威胁迫在眉睫，必须共同应对。好的，对于此事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先将现场交还给博士包容。
好的，谢谢莫菲的报道。
出席巴黎艾滋病会议的专家们说，减少全球经费的建议有可能会延误对艾滋病的最后一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从发现第一种推迟艾滋病发病的药物到目前的药物鸡尾酒，艾滋病的药物研究花了30年的时间。药物鸡尾酒将许多感染者从不可避免的死亡中拯救出来。本星期在巴黎举行的艾滋病会议反映出人们对新的治疗方法感到乐观，同时也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削减经费感到担心。我想提醒你，世界上与艾滋病的斗争每年缺少70亿美元，这是我们需要找的钱。由于我们的动员，我们可以争取把这些钱分配给抗艾滋病的斗争。 尽管有最新进展，但由于艾滋病病毒具有前所未有的产生抗药性的能力，这种病毒仍然是可怕的劲敌。目前有新药可以控制艾滋病病毒，但许多人得不到或买不起新药。专家怀疑还有很多病例并未报告。
艾滋病治疗。
We know we're treating,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治疗1950万人，但目前还有1亿7000多万人需要治疗。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些人，其中许多人在世界各地，如西非、中非、东欧和中亚。我们没有找到他们，这非常令人担心。
So that's very concerning.
不过巴黎大会上也听到不少乐观的声音。
我们在找寻需要治疗的人，我们在拯救生命，这不仅是要证明我们能够让人得到治疗，而且也说明我们需要彻底改变艾滋病检测。
会议的亮点之一是最近有关一名10岁的南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消息。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经过1年的治疗，他8年多一直处于无病毒状态。专家们指出，其他类似的病例以及一些有效疫苗的开发显示，人类可能终于有望消灭迄今为止夺去了大约3500万人生命的艾滋病。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具有153年历史的美国高利德大学是一所独一无二的大学，吸引世界各地的聋哑人来这里接受教育。中国海航集团迅速崛起，如此雄厚资金从何而来？同中国的高层政治和权贵资本有何关系？媒体观察为您解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闭门听证会，要求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就在大选期间与俄罗斯官方人物进行四次会面进行解释。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公开批评司法部长塞申斯，外界纷纷猜测塞申斯的去留。川普总统宣布将禁止变性者从军，批评这项决定的人还包括了川普的支持者。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的一名助手星期一在离开美国前往巴基斯坦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机场被捕。伊姆兰·阿万曾经为前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美国的众议员戴比·舒尔茨和其他一些国会民主党人工作，他因为以欺诈手段获取房屋贷款的指控被捕。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高利德大学拥有153年的历史，世界各地的聋哑人都来这里接受教育。我们来看高利德大学的毕业典礼和教学环境。
今天是高利德大学的毕业日，学生们可能听不到小号的乐声，但是他们可以感受到鼓点的震动。几年的辛苦学习终于迎来了今天的毕业典礼。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儿子今天从高利德大学毕业了。耶，这条路很漫长，但是他成功了，所以我们来这里为他庆祝。同其他语言一样，手语也有国与国的分别。由于没有国际通用的手语，当伊朗学生阿尔达万吉蒂打手语的时候，他在伊朗的朋友们不能理解他，因为他用的是美国的手语。
Each country has its own unique signed language.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手语和文化，甚至在一个国家内也有带口音的手语。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学的是美国的手语，但我的母语是 Z， 也就是伊朗的手语。
Z-E-I, which is the Iranian Sign Language.
高利德大学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为聋哑人设立的文理学院。这所大学有超过150年的历史，它为聋哑学生提供英国手语和美国手语的双语教学。在毕业典礼上，整个大厅很安静，只能听到音乐表演的声音，因为所有的交流都是无声的。甚至欢笑和庆祝也用一种兴奋却安静的方式来表达。一位毕业生希望把他在大学的经历带回他的祖国埃及。
我们可以学习高利德大学和美国的模式，特别要关注聋哑儿童的需求，这样就可以把这些经验引入我们自己和其他地区的体系。
毕业也意味着进入就业市场，聋哑人面临更多的挑战。
但是聋哑人经常要付出两倍的努力来证明其他人能做的事情他们也能做。我认为如果你把美国和其他的国家相比较，其他国家对于聋哑人能力的认识肯定要差多了。
We have proof that deaf people
can... 我们有证据证明聋哑人只要想做就可以做成任何事，可以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Very high levels of achievement. We can do anything.
数百名高立德大学的毕业生在相对沉寂的环境中完成了学业，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在世界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之音记者叶海亚、巴尔兹记华盛顿报道。
中国海航集团最近成了国际新闻媒体的关注对象。这家2000年才成立的中国公司，现在成了拥有40万职工、天文数字资产，并且在全球大举并购的国际大财团，以至于美国银行也开始关注其资产结构。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海航集团的迅速崛起，以及它如此雄厚的资金从何而来，以及它从中国的高层政治还有权贵资本有何关系。海棠您好。
你好，鲍荣。
是的，这个海航集团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然后它为什么又获得了这么多的关注呢？
它本来是海南省和中国民航这两家公司呢，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初成立的这么一家这个就是小的地方公司，结果它现在到这儿就是短短的20年吧，它现在一下子成为一个全国就是全世界在财富杂志上全世界500强的这个大企业当中，它排到了200多名，它非常靠前。它现在有就是10000亿资产，有40万职工在全世界各地啊，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财团。那么它为什么就是引起了一个就是美国和世界其他的大的金融机构的注意呢？因为它这个股权结构啊，它是一个私人这个股份公司，因为它这个股权结构呢，就在昨天，就是25号，7月25号，这个海航集团他们发了一个对内部的全体职工的一个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上，他宣布他这个董事会的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就是谁拥有多少股权，这样呢，就把以前大家都怀疑，就是海航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股权持有者叫个冠军，这么一个北京的一个30来岁的这么年轻人，把这个人给排除出去了。之所以是外国的这个海外的这些国际大财团、大银行，他们怀疑海航集团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冠军先生这个原因。
嗯，那么《纽约时报》还有《华尔街日报》这个星期三都是对海航集团进行了报道，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些报道的这个重点吗？
是这样，《纽约时报》呢，它有几个就是对中国事务非常关注的一个记者，比方说傅才德啦，是张大卫啦，艾莎啦等等，他们的就是长期以来一直不断的这个报道，这个就是中国高层这个就涉嫌这个家族啊，他们涉嫌这个贪腐的这个报道，特别是《纽约时报》的张大卫先生呢，今天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张大卫先生写的，他曾经发表过一篇在中国引起中国很大关注的一篇文章，就是前总理温家宝家族贪腐的文章，就因为这一篇文章，张大卫先生呢得到了普利策奖。那么他今天发表这篇文章呢，主要就是说这个海航集团的这个股东这个结构、股权结构的个变化，里头有些什么前因后果，他主要就是谈这个海航集团是不是和中国的这个贪高层的贪腐有关。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也是这样一个内容。近一段时期以来呢，就是海外的这些大的媒体呢，对这个海航集团都非常都注意报道，因为他这个集团实在是发展的太快太大，以至于在短期内就拥有这个天文数字的一种庞然大物，所以这个人家大家都怀疑你这么多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海外媒体报道海航的这个主要原因啊。
嗯，是的。那么您觉得在您看来，这个中国的高层政治和权贵资本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用这个中国学者、独立学者邓玉文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非常这个紧密的联系，因为他是在中国现在这个架构下呢，你的资本想大力发展，你必须要靠权贵，叫权贵和权力来支持。而权力在这个不断，如果你不受任何监督的情况下，就同时会被资本所侵蚀，所以这两者是互相渗透，发展非常快的。在中国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他列举了很多中国最近这个出事的大款，比方说肖建华先生，比方说黄日伦先生，黄日伦是房地产的一个大款，都是非常有钱的资本家。肖建华先生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钱的一个资本家，最近他们都被中国当局给处理了。他还提到了就是最近被中国通缉的这个海外这个大亨郭文贵先生，就是他就把这些例子都加起来，详细的分析，逐案的分析，就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你如果制度要不进行改变的话，这种权力和 就是资本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这个现象和结果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日前，多家媒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消息来源的话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有意在年底前辞职。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周二的简报会上称，这些传言不真实，说蒂勒森国务卿非常明确，愿意留在国务院工作，自己要做的工作很多。不过有分析说，关于蒂勒森有意辞职的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可能凸显了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分歧。那么蒂勒森产生退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否说明美国国务院与白宫在外交政策上真的有分歧？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医生好。
这个消息啊，就是媒体报的很多，但是随后就是昨天的时候，国务院就是发言人就是来澄清说这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呢，既然有这么多的传言，恐怕也不是这个空穴来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促使，就是说呢，这蒂勒森有意要咱辞职？他是不是在这个整个的在这个外交事务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就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遇到了一些挫折？
是。首先我们来看他这个，就是说包括报道的措施啊，这个关于他有意的那个辞职的那个消息，最初是来源于 CNN 那个有线电视网，他们的消息来源是，就是说据说是那个蒂勒森私人的朋友，但不是政治圈内，包括一些商圈的朋友，就通常这个一种非正式的方式来透露消息，你可能不是很真实，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从政治游戏的角度来看，这种消息释放的方式在过去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政府体制内的人通过一些体制外的人来散布一些小的消息，其实上是想传递出某些信息，包括向总统传递出某些信息。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蒂勒森，他到底有些什么不满呢？从报道的消息来看，他主要不满有包括人事和那个意见两方面的原因。人事方面，他和他所指派的一些，就是说比较重要的那个外交官员，包括一些大使的提名都被那个总统给否决了。另外，包括他自己想要选择的一个副手叫那个 Elliot Abrams， 那个就因为曾经对川普提出过反对意见，也被川普否决了。同时在一些重要的那个外交事务方面，比如说那个巴黎气候协定的事，蒂勒森是反对退出来的，但是川普总统就不顾他的那个劝阻，直接退出来。另外在最近的这个卡塔尔的事件上，那个蒂勒森曾经是明确表态，就说希望那些包括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慎重对待那个卡塔尔，不要贸然就说断绝关系啊，或者做得很极端。但是几小时之后，那个就川普就明确表态，这个就说站在那个沙特阿拉伯他们这边，就说作为那个国务卿，他的职责是应当是作为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可以依赖的那个咨询对象。但目前来看，他所提出的意见也好，包括人事和政策也好，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他觉得可能自己，是不是有被架空啊，或者是那个这个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啊？这种成就感不足，这种不满，我们大家应当是能够显而易见。
像前几个星期的时候，也是的确是有报道，就是说国务卿蒂勒森呢在白宫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是对于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国务院的一些任命啊上面，就是和白宫的不一致，那么使得这个蒂勒森呢是非常的不满意，当时有一些发火。那么对于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可以说是国务卿和国务院和白宫之间的外交上的这样的一些分歧，那么具体到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所关心的这个美中关系上会有什么样的体现？
美中关系问题上倒是体现的不是特别多，这和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就是说这的那个背景都有关系，就是说他们都是商人出身，然后具体的和中国打交道方面也不是特别成熟。蒂勒森他和俄罗斯有很强的那个关系，但是目前这种关系反过来倒局限了他这个外交和俄罗斯的外交方面的那个努力，因为大家觉得他一旦做出任何有利于俄罗斯的那个就是说举措，都是因为过去私人关系影响了他的外交政策，所以他反倒不敢那个在这方面有任何举动，所以导致现在看 俄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僵持的状态，甚至是比较冷的状态。在对中国的那个态度方面，蒂勒森因为没有太多经验，所以而且川普本人也没有太多经验，他们更多是依据一种就是说就事论事，有一事发生了，然后就短期做出一些相应的决策，就显得对华政策没有一个很系统的那个就说规划，你看不出来，比如说。一个成熟的总统上来以后，他必须和他的那个国务院那个国务卿候选人有个长谈，就说关于这个主要国家有一怎样的一些比较系统的那个策略，你目前看不到对中国的那个处理这个一系列外交那个举措方面看到有这样一个系统的那个策略存在。
似乎蒂勒森国务卿就这个美中关系方面也没有做过太多的说表态或者声明这样的。
对，完全是那个川普说你去一趟那个出访南朝鲜，然后去完一趟北京去传达，我现在基本上作为一种传声筒的方式出去，那么有一种自己的那个。
但在根据观察来看，就是蒂勒森和总统的这种分歧，无论是外交上的还是人事上的这种分歧，那谁的因素更多一些？谁应该更负有更多的责任？
你很难说责任吧？估计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个，就是说。这些表现出来分歧点背后的因素，我觉得更一是就是缺乏相关的外交经验，他们两个人都缺乏。二就是说，因为总统是川普这样类型的总统，他比较依赖于一种就是说比较随机性的，他以为这种在商战上能够帮助他占点上风，能够给对方打一个出其不意的这种措施，他老是用它来对待外交方面，这种在外交和商场。它有一定关联，但有很多方面其实不一样的，所以说同样的战略你用在外交上面就不一定很奏效，比如说对待朝鲜问题，对待中国的问题，这方面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到现在国务院和那个美国政府有任何就是说能够强有力的，比如说劝说中国去对待朝鲜采取更有力的那个措施的那个东西，就没有一个就是说 bargaining power， 就是没有一个去
讨价还价
的那个余地，就没有很多，你既没有很多吸引他的利益，没有很多去威胁他的那个能力。
上一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了川普总统上任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美中之间的一个新的一个对话机制，叫做首次全面的经济对话。但这个经济对话就是在举行了之后呢，就是说受到的批评比较多，因为呢并没有举行什么联合记者会，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些进展啊，很多很多批评就是说根本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只是后来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和这个商务部长联合有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声明，这是不是说这个美中关系在这是某种程度上面临很大的挑战，或者是这是一个倒退？
我觉得应该只是个局部吧，因为举行这次会谈的那个主要目的是关于贸易方面的那个，特别是关于那个美中这个贸易逆差，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就川普总统他在就是说举行这次会议，他的目标方面太急了一点，就是说他急于在短期内扭转那个美中贸易逆差，但这种逆差很多时候它是处于结构性的经济性结构性的那个原因，而不是说那个当然有那个就是说倾销啊低价倾销这些方面是原因，但这一部分在贸易逆差的那个量上只占比较小的一部分，你更多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同时还有那个就是美国出订单让中国生产，其实中国很多生产的产品是为了应对美国这个本来就有的需求的，所以没有考虑这方面的需求，就因为你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结构其实是很难的，就是造成同时在你要求中国开放一些比较敏感性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这都是涉及到在中国目前来看来都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层次的那个问题，他们会很慎重的考虑，你突然一下要求他就是达成很多很开明性透明性的决议，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会谈要求的目标太高，中国一时间难以满足他们，所以这个谈判就暂时谈不拢，但我不觉得就说这种局部性的那个就说不和谐会影响到整体性的那个中美之间关系，在其他很多方面还是可以合作的。
那么只是说因为这次的这个全面经济对话或者在这个贸易谈判这方面呢，就是说遇到了一些困难，还有就是川普总统显然是对北京对金正恩的这样的遏制呢是感到非常的不满，似乎呢使得给人感觉到这个美中关系似乎有一种冷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川普总统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应该预期是今年下半年可能会访问中国，那么在下半年的时候这个美中关系会不会再会就回暖，或者叫再热络起来？
就是说按照往常的规律或者按照正常的那个外交程序的话，应当是有回来，因为他必须要给他访问中国制造一个一定性成果性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冰点，而且你在前访问前夕没有做出相应的那个铺垫工作，你最后不会取得任何成果，那你就他回来也没办法交代。所以说必须在从现在起到那个他出访期间，两国之间会展开更密切的和那个会谈，就是允许不是这种就是很正式的那个两国之间的对话，这种更多是这种包括商务部啊各个部门的人私访那个中国进行一些秘密的会谈，双方之间商谈一些就是能够达成协议的一些地方，尽量寻找更多的共同点，这样在川普正式访华的时候可能会拿出一系列的那个就是说合作方案作为一个正式的那个访问成果，这样对于双方来说都会比较好看一点。
还一分多钟的时间想说一说，就是最近这几天朝鲜核危机呢可以说就是进一步的升级。那么现在因为美国这个军方这个情报说这个下明年朝鲜就有可能有能力发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有这个核能力的，那么这个解决朝鲜问题会不会成为华盛顿和北京就是这个关系再度热络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或者是一个机遇？
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吧，就是说毕竟这个对双方来说其实一个都是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来看他们就是诉求包括在进度和时间以及那个就是说施压的那个程度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分歧。我觉得可能双方接下来会在这几个方面就是说进行更多的协商，就争取在中间点上达成一定的协议，就是说既能保持对朝鲜施予施压，可能会延缓它这个就是说远程核武器的那个研发的进程，但也不一定会激化到那个朝鲜不听任何来自国际的那个索性就单干了，就不管任何压力，那也是双方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中国有担心，他是也要像一定程度上遏制朝鲜，但是他也不想就是说因为遏制朝鲜被美国当作利用，甚至被国内当作就是说一种民间人士，就是说你过分顺从美国来施压朝鲜，这种态度也不是中国高层希望让世界看到的。对，
好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现在是七月下旬，正值盛夏，但在丹麦首都郊外，人们正在欢庆寒冬季节的名人的到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周三发表声明，其中提到将在9月份逐渐减少金融危机以来所采取的经济刺激项目。美联储并且宣布这个月暂时不提高银行基准利率。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坐拥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大楼的门外。那美联储呢，在经过2天的闭门会议之后，在今天宣布呢，基准利率将维持在 将维持在1%到1.25%，暂时是不加息。美联储在今年的3月和6月都分别宣布加息，每次加息了25个基点。那美联储也表示呢，就是在短期之内的12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呢，预计将会维持在2%以下。那但是美联储也重申了，在中期啊，通胀率将会回升到2%的信心。美联储表示，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场增长强健，并且呢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市场是走强的。那美联储表示呢，目前风险前景呢是属于相当平衡的状态。美联储委员会也将会继续监控通货膨胀的一个进展。那在评估期间呢，是会维持稳定的利率。好，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分析人士是怎么说的。
耶伦领导下的美联储一般不愿意在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情况下通过政策会议发布重大的决策。如果有什么重大发布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宣布减少资产负债表的时间安排。过去3-4个月里，美联储一直在讨论快速启动紧缩措施的方案。债券市场的波动极其微小，处在近几十年来最平稳的水平，这显示券商对手中持有的头寸感到安全，不容易产生恐慌情绪。另外一个有利于联储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的因素来自于地缘政治。除了来自朝鲜半岛的噪音之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目前大体处在较低的水平。
美联储主席耶伦，他的任期将在明年2月会结束。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也表示，他除了考虑再度的任命耶伦之外呢，他的经济顾问，也就是前高盛集团的总裁加里·科恩，也是一个理想人选。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我们现在正值盛夏，但是在丹麦首都的郊外，人们正在欢庆一位寒冬季节的名人的到来。数十名前来哥本哈根近郊参加一年一度世界圣诞老人大会的人悠然自得地游行穿过一个游乐园，纪念这一大会走过第60个年头。
It's important because we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从丹麦其他地区，当然还有世界各地的圣诞老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们能了解加拿大、香港、日本、瑞典以及其他地方是怎样庆祝圣诞节的。
与会代表团都以圣诞老人童话中的人物命名，但是哥本哈根北部的巴肯游乐园认定，不管什么名称，所有这些与会者都是真正的圣诞老人。今年世界圣诞老人大会从7月24日开始，27日结束。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超高速管道列车的工程师们想要证明以新型真空管道为基础的运输系统是交通技术的未来，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5, 4, 3, 2, 1, fire。
研发人员说，当你看见超高速管道列车脱离轨道的时候，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我们期待的基地霍克时刻出现了，我们创造了历史，这项技术将以史上最快速度运送乘客和货物，它将根本改变世界的交通方式，而且更安全、更高速、更清洁。
超高速管道列车未来能够把运送旅客的速度提升到每小时1200公里。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速度，但是科研人员说，他们的实验证实这个概念是可行的。
世界上第一个超高音速管道列车就在我们身后。现在我们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有很多消息要宣布。 我们的真空管道让人感觉像是创造了自己的天空，行驶在20万英尺的天空。我们让超高级铁路成为现实。
We've made the Hyperloop a reality。
超级高铁的概念招来很多批评，但每次成功的试验都让世界朝着未来的交通方式迈出一小步。
So we've got the levitation and guidance surfaces. The levitation is.
我们得到了悬浮和引导服务。悬浮是磁性的，引导也是。我们有电磁推进，这是一个非接触式的推进系统。我们的管道是一个真空环境，可以让运行舱以最小的阻力高速行驶。
最近的实验达到了每小时113公里的速度，下次实验将要达到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如果获得主办权，那将是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主办这个足球界中最有声望的国际赛事。目前，美国的男女青少年是越来越喜欢足球运动。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一场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World Cup, the message. 美国的竞技场上到处都是年轻的足球运动参与者。自从美国1994年首次主办了足球世界杯比赛以来，足球运动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很多男女青少年都参加足球队，有些人希望未来能成为专业球手。来自维吉尼亚的12岁男孩迪尼斯7岁就开始踢足球了。
I like soccer because I feel it's more...
我喜欢足球，因为我觉得足球赛很好看，速度比别的运动都快。
这些孩子都喜欢这项运动。记者问其中一个，你认为5年后会怎样？
还会再踢足球。
教练麦克丹普西对孩子们的表现十分满意。
总的来说，现在少年足球势头不错，从来没有这么火过。我觉得跟10年前相比，目前美国有很多优秀的选手了。
美国国家足球男队从来没有拿过世界杯。事实上，从1950年到1990年间，美国男足就从未通过资格赛。不过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队进步迅速。丹普西教练认为，主要是因为青少年对足球越来越感兴趣。
总的来说，足球的状态在美国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开发运动员，也采取了许多适当的举措。
这样就能产生一个冠军队吗？
技术上我们仍然落后，但我们每年都在发展提高，并效仿很多欧洲典范。
In some ways, a lot of the European models.
联赛经理马克·罗凯认为，这些男孩子长大后可能会进入职业足球队。
我认为我们将会取得更多的成就。这个俱乐部的球队在壮大，美国足球队已经开始壮大，我认为很有前途。
迪尼斯相信，总有一天美国男队会成为世界冠军。
可能几十年，也可能几年，我们不知道，因为年轻人不断出现。今后2年有可能出现一支强大的团队，然后出现一支较弱的团队，要看情况。
怎么做才能拿冠军呢？
多练习，加强个人技术训练。
亚马和他的朋友们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一直在赢球。他们在最近的一次锦标赛中赢得冠军。美国之音记者穆哈马迪，华盛顿报道。
48年前的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人类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这一幕让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个哥斯雷达黎加小女孩看得发呆。就是这一次的月球步行开启了这位名叫桑德拉·考夫曼的女孩的宇航之路。她后来在美国宇航局发挥了领导作用。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我看到阿波罗登月时只有7岁，当时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参加这次冒险。我要去月球，这就是我给我妈妈说的话。我惊叹自己的经历，惊叹我怎么能够为探索外层空间的神秘而尽一份心力。
桑德拉·考夫曼现在在美国宇航局工作，在该局地球科学部任副主任。她是宇航局里少数拉美裔女领导中的一位。 考夫曼在这里工作了25年，他为他所在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和火星卫星团队感到自豪。他还致力于另外一项工作，那就是鼓励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子，从事科技职业。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去做的事情是在那些小女孩心中撒下种子，让她们懂得一个道理，并不是因为你是女孩，你就不能够成为科学家或者工程师。
考夫曼在贫穷中长大，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很多鼓励，这些鼓励帮助他在女生很少的工科专业读书期间克服性别歧视。随家从哥斯达黎加搬到美国东部的维吉尼亚州以后，考夫曼参加了有关培训，从而开始了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职业生涯。
在宇航局工作让我学会了设计和测试硬件，与富有才华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设计新的太空探索计划。和我一起工作的有许多了不起的人，他们思考着前人从没有思考过的东西，他们每天都能让我感到奋进的力量。
考夫曼自己也是促人奋进的一个动力，他和另外两名女性的画像被哥斯达黎加制作成纪念邮票，鼓励更多的女性进入科学和工程领域。
我们需要多样化，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我们也需要榜样。
考夫曼准备建立一个基金会，帮助年轻人克服障碍。
Life is never easy.
生活不易，但是你出生的环境不应该决定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控制着你的命运，一路上不仅要有近期目标，还要有崇高的目标。
最近，美国宇航局的这位工程师又获得了一项有里程碑意义的荣誉。在他的画像上了哥斯达黎加的邮票之后，从来不接受女性的该国电子工程学会同意接纳他成为会员。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华盛顿报道。
在荷兰，名为快速团队的一组学生开发了一种独特的催化剂，它能够催生一种氢气燃料，和汽油相比既便宜又清洁。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的报道。
这辆巴士的拖车看起来有点笨重，但它却是一种新型氧气燃料系统。基本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庞大的化学设备，用来把甲酸，一种蚂蚁和蜜蜂所具有的刺激性化学物质，转化成氧元素燃料。
我们把分子和二氧化碳分子结合在一起，结合后会生成一种甲酸溶液，这样就可以将氧气储存在液体里，很容易点燃。
这个罐子里不是汽油，而是充满了一种被这个团队称为联胺的物质，以及一种特别的秘密催化剂。
在这个催化罐中储有催化剂，这种化学剂能帮助把联胺分解成氢气和二氧化碳。实际上，它降解了分子，含氢气体可以被气泵送入类似于氢动力汽车的燃料电池，
看起来运转良好，唯一的问题是行进的距离，不过快速团队正在着手解决。
你看后面这辆巴士只有80公里的行进范围，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替代品，让车能开得更远。液体燃料可以容易地加入油箱，就像甲酸，它能扩展你开车的范围。
快速团队说，如果他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能提供清洁燃料技术，其成本和普通汽油相同。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好，来看教学节目，一分钟英语。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The word radar is short for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But are Jonathan and Anna trying to find enemy airplanes?
Under the radar.
Where was Carly this morning? We had the meeting without her.
Carly? I don't know. I haven't seen her in the office for weeks.
Maybe she's working on a secret project, and that's why she's flying under the radar.
Well, she had better be careful, because if she flies under the radar for too long, no one's going to miss her when she gets fired.
Before electronic devices, military aircraft would fly under the radar.So they wouldn't be seen by the enemy. Today, to fly under the radar means to avoid be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or to go unnoticed.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好的，下面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香港特区政府这个星期通过了广深港高铁在香港段的一地两检方案。这项方案呢，将允许中国警方和入境检察官员在香港高铁站内执法。香港民主派人士对此提出强烈质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香港自治权与司法独立的进一步干预，甚至提出这是港府向北京割让土地。那么到底一地两检的目的何在？中国官员进入香港执法是否符合基本法？中国官员的执法权限又该由谁来决定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香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深入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